非常感谢神，刚才看到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这里有这么好的诗歌和这么好的这个演出。这个节目不是罗宇安排的，我想在上面，这是王蓉姐妹自己在那里，大部分都是由王蓉姐妹自己来负责安排的。如果你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不认识王蓉的话，那就是这个，请站起来，大家来为你来感谢神。好，谢谢。那看到我们有弟兄姐妹这样的在神面前这样的服侍啊，你们看到他已经很不方便了，但是还有这样的服侍，我们就看，因为他的服侍，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得到造就，我们这些成人因着孩子们的见证，我们一样能够得到造就啊，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记得以前我不知道是我听说的还是我看到的，反正我经历多了一点就记不太清楚，看到一帮小朋友在这里表演，有一个牧师就上来说，哎呀，就握着一个小朋友说，你真好，你真是小天使一样的，表演的这么样的好。那小孩子说 No， 我不是 Angel， 我不是个天使， I'm a sinner， 我是个小罪人啊。他讲的是对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孩子是非常可爱，他们非常的天真啊，非常的单纯。当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得罪了神的时候，他知道啊，虽然你来表扬我啊，但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好，我们今天的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信罪得赦免。让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如果你可以看到屏幕的话，我也把它打上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错字，我是快打上去的。罗马书第三章19-26节，这只打了一部分啊，如果我们翻到一下，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人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读到26节。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段圣经。那罗马书的重点就在于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教义上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很多的基本上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鼓励人靠着自己的做的一些好的行为及一些功德来能够满足一定的要求，可以说我可以达到了某种要求就可以称义了。但是唯独基督教，我们说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功劳，是完完全全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道理。那么这样简单的四个字，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能够把它完全的理解，说为什么叫因信称义了，说人的信心好有人的信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人的信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种力量。所以当你去相信的时候，是什么一下把你给改变了，让你就从一个罪人就变成了一个义人了，是什么样一种力量能够做成这样的事？难道真是人的信心在里面能够有这样大的一种 power 吗？这是我们很多人就要问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件问的问题就是说，哎呀，如果只是因信称义，就是只要我一句说话我信了就完了啊，在神面前本来是一个罪人，我犯了任何的罪，只要说我信耶稣都不算了，有这样的好事吗？或者说这样的公平吗？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每一个基督教的神学教育后边，虽然他用了很简单的一些术语的表达出来，但是后边的意思却远远不仅仅限于字面上的这几个字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愿意说借着罗马书这样几节经文，我们看看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首先我们提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先要说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先看信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的口号啊，不是你喊几句口号就管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和朋友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是尽我可能啊，有的时候觉得我也可能觉得我太啰嗦，但是我是尽我最大的可能把那些道理解释清楚，所以让你知道每一条教义，当你讲到说任何一个因信称义也好等等这个等等每一个教义也好，那后面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口号上或那些字面上，你要明白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也试图去这样做，看我们不知道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解释明白。首先，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太多的时候习惯于使用流行的语言，流行语言就是说我听别人这么讲，我就这么重复，我大概知道那个意思，但是并不完全确切。那有前一段时间我到国内去宣教，跟一帮大学生在讲福音，讲完了以后，一个女生说李弟兄。你讲的是不是那个福音是不是就是终极关怀？我说什么叫这个？我离开国内一段时间了，我知道国内经常有一些新的词发明出来，但是终极关怀这个字，我什么叫终极关怀？我想，但是别人都在互相讨论讲终极关怀，可是我也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我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我插了句，我什么叫终极关怀啊？结果大家互相在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没有一人给我解释。我说什么叫终极？他们都在讲终极关怀，终极不同各种的这个讲法。我说什么叫终极关怀呀？最后他们说，我们都听这么别人这么说，那我们也都这么，但是我们那个确切的含义也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最后我不得不请教我旁边的一个人给我翻译啊。所以你到中国的时候也需要翻译的，那是一个基督徒。那他我知道他信主时间比较久，而且他在哲学方面他也蛮熟悉的。我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叫终极关怀，我想着问他啊，他就给我解释了一下，我大概明白那个意思。说终极关怀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说一个只是好像是一个新的，我不知道谁听过这个词，都听过这个词啊，讲的是说人生要思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就是关于特别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啊。他们认为那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也都不愿意死，怎么办呢？所以呢，终极关怀就是说怎么去解释这样一种死亡这样一个现象，使人能够从对死亡的惧怕当中能够解脱出来。那说的更白一点，就是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叫做终极关怀，关怀你那个你终极的那个出路在什么地方。当然呢说这种终极关怀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途径，那一种就是宗教的途径，走宗教这条途径，那一种呢就是走这个心理学这条途径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是最我们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个真理就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国内现在就非常流行这样一些观点，那这叫终极关怀。那我的重点就是说，当很多人在重复这个终极关怀这个字的时候，他并不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当我听到这样一个解释，我说那我不对，基督教讲的不是终极关怀，基督教讲的是因信称义。这时候该他们一头雾水了他们讲终极关怀是我一头雾水，那现在我讲因信称义他们就一头雾水。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为那些人大部分都是福音朋友，他们没听过我讲因信称义什么意思，那我就要给他们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了。所以呢那我就问我说什么叫做信心，那里边有基督徒马上就回答标准答案出来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对不对？什么是信心？很多人都会背啊，信心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记，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这是不是答案？这是不是我要的答案？我们当中啊，那些我们当中有这个我讲不仅仅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那些信主的或者是对这句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能告诉我从这句话里你能知道什么叫信心了吗？我们背圣经是非常，我鼓励大家去背圣经，但是我们要记住，当我们使用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圣经上说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记着啊，这个是往往不是定义性的，而是表达性的。什么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神是爱，对不对？只能说表达爱是神的一个属性，但爱不是神的定义，你不能反过来说爱就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是这种圣经很多话我们去讲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能画横等号的，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并不是所有未见之事和所望之事都是信心的那个东西，所以这是不能反过来的。所以这样说它只能是表达信心，它在一个它有一个层面，就是它是在盼望一些没有看见，不是你亲眼看到的，而是你所盼望的那些事情，这是信心的一个 element， 它一个层面，它不是信心的定义啊。是我们盼望就是在这系列我是给大家弄清楚，以至于大家以后在讲的时候呢，不要让人听的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那么信心是什么？为了清楚解，我们一般听打出来吧啊，我们一般把它信心分成两类，一种叫做一般性的信心，那是人人都有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每次都是靠信心活着，一般性的信心。那一般性信心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个相信或者认知，就明天会更好，相不相信？明天生活会更好，我们都是因着这个信心活着的。如果你说一天不如一天好的话，你今天一定会不会花着力气为了明天来准备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为什么？我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是一般性的信心啊。你相不相信明天太阳还会出来？你没看见的？我相信的，因为你可以说我后边有规律的问题，但你这是你相信的，因为你不知道的啊，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些叫做一般性的信心，就是对客观事物，就是这件事情我它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只是承认它这件事呀，对，有这么回事儿，我只是一个客观一个承认。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信心它会不会给你带来的救恩呢？因信称义的信是不是这种信心呢？哦，不是的。所以这是我要提醒一句，那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说，到底有没有神呢？今天就客观有没有神，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讨论清楚的。但是如果你仅仅的讨论说有没有神，客观上我承认不承认有神，你只是到这一步，你讨论这个的话，你离那个因信称义的信还差得远着呢。这只是第一步，你知道不知道有神跟你得不得就没有关系的。如果你仅仅说因为我知道有神啊，就认为我得救了，那这种概念是错的。我在有一次在一个培训会上，我和一些基督徒和一些福音朋友，我们在分享福音啊，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很年轻小伙子，他是很能够变的。那么我年纪比他大，我就不可能不好跟他变，我只跟我年纪大的人去辩论，跟你年纪小的话，你像让我在欺负他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就有另外一帮跟他同龄的人去跟他辩论。啊，这小伙子很不错，很聪明，但最后呢，这个小伙子原来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非常感谢神。他说我以前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那小伙他自己说的。他说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么辩论，虽然你们不能说服我，但是我至少可以有一点的开始说也可能有神。他说我不敢那么肯定是完全无神论，说你们这样一来，他让我思路有一点开。他说我相信说可能有神，我愿意这样相信这样子可能有神了。哦，那边啊高兴了，哇，看，说李丽过来，赶紧帮他做，带他做绝志祷告，他相信了。啊，那我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来，为你和我洗清了我们的罪。他想了想说，他说我只能说相信可能有神，但是说让我说相信耶稣就是神，说这个还不行。那我就简单的跟他分享了一下，不行，我自己还有，那我需要给他时间，让他来慢慢让圣灵帮助他，所以我就简单跟他分享了一下福音，然后我说我只能给你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但是我不能带你做绝志祷告，因为你相信有神不能给你带来救恩，但是可能是给你带来救恩的第一步，所以我为此带你为此来感谢神，我会带你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神开启你的心，让你从一个无神的一个这样一个观点认识上说有这样一位神。那么我就求神继续带领你能够真正来认识他，跟他建立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样的话你才能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所以我在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单单讨论有没有神这样的信心，说我相信有神，这种信心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我 记得很早以前我在一个福音组织分享过啊，讲到神的时候说，只有真正的只有3%左右的人他真正是无神论的，其他97%的都是相信有人，只不过他那个神是谁，只不过他相信的神是谁啊，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说信心不仅仅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对客观事物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确认，而是信心一定要带来一个 action， 一定是带来行动的啊，得救的信心一定是一个带来行动的信心。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什么叫得救的信心？上个周末，不是上个周末，就是这个，就是上个星期四，我在休斯顿出差。你们知道飓风艾克去哪儿了吗？去休斯顿了，对不对？那以前那个飓风Hurricane Charlie 来的时候，是从我们头顶上过去的。所以一谈到 Charlie 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去准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艾克的时候，如果你们在谈，你们可能因为这个电视跟就是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对不对？你说哦，艾克去那边了，等，你们可以谈的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你说我相信那个东西打到休斯顿去了。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来说哦，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需要想这件事情的，因为它跟你确实没关了，除非你那有亲属在那边，那对我就不一样了。我在休斯顿，所以飓风来的时候，那我住在旅馆里边，我应该是星期五早晨的飞机票，那很多人都是比我晚的，我算是早的。那我一下我就不怕，我说反正有垫背的，对不对？我是星期五早晨9点的飞机，那些人很多时候下午1点2点的飞机都有，那我是早点钟肯定走了，那只要他们我肯定能走，我是这样一种心理。对，我就没事，我说我打电话给航班，航班说我们 on time 没问题的，我就放心了。所以 office 都 close 掉了，但是我不怕。那我就说啊，飓风来了，我知道这些人来了，我觉得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可以跑掉。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大概4点左右的时候，我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哎，航空公司给我的电话留了个 message， 说你的航班被 cancel 了。那我这下就跟我有关系了。那我相不相信呢？这件事我知道，对，我信不信？因为是他告诉我，对，我没有见过，也没人跟我打电话，是他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发生。那你说我信不信？好，如果我相信怎么办？我必须 take action， 因为星期六飓风就打到休斯顿，星期五、星期六都机场队全部关闭，那星期天打成什么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开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星期三就要去中国，如果我回不来的话，我整个计划就全乱套了。就这件事跟我有关了，对不对？我相信飓风要会打到休斯顿，而且我相信我的飞机航班取消了，怎么办？我 take action， 就这件事跟我有关系的，我要根据我所相信的，我要 do something 来改变我的目前这个状况。所以我就跟我的这个航空公司啊，跟我的这个旅行社，我就跟他们交涉，我说你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我弄走，因为他第二天早晨机场就关了。他好不容易他说好，晚上有这种8点的一辆飞机，所以我就得救了。我至少我从那个飓风里边我就得救，我坐了晚上8点的飞机，因为我就回到了奥兰多。那你看到一个信心，就是当你确信这件事情发生，而且这件事跟你确实有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 take action， 才能够改变你目前的环境。如果我只是哦，飓风来了，嗯，好，飞机取消了，好，我只是在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到时候全部 evacuate 那个地方，我去哪儿？所以，当一个得救的信心叫 saving faith， 一定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认知就是你真的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不要糊里糊涂的。这是我特别强调，就是信心不是盲目的。有人说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说，哎呀，你也不知道他对还是不对，你就信他对就行了。说这叫信心，那这不是信心，那更有这个糟糕。他说什么？信心是什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什么不对，可你就相信他是对的。这都不是信心啊！信心包括了一个认知，那第二个就是包括降服。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我在意志上我愿意顺服这件事情，我就采取一个行动。从尽管是很多事我不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我不得不降服，把我的意志降服下来，我要去顺服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交托，那是一个主动的，这个感情上的，我发现那是甜蜜，那是件好事情，我就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他。所以这通过三个，这跟谈恋爱有时候很像啊， 跟谈恋爱很像，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现在不是那种夫妻，不是那种父母包办的时候，现在就是叫自由恋爱啊。第一个你要想认识这个人，对不对？我到底在跟谁谈恋爱呢？那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谈，你谈了你根本你弄不清对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你更不弄不清来跟谁谈呢，对不对？那现在以前我们谈了就是要面对面的啊，有一段时间的交往，我谈了几年，谈了八年，我们谈了八年啊，所以有八年的认知的一个过程，要认识。那么当你认识了以后呢，你就要这个降服就是什么，就是哎，我那就你就要去采取一个行动啊，从恋爱过程当中就要进入一个婚姻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就要一个正式的婚姻关系，不是我们这一直这么恋着，对不对？因为恋爱婚目的是要有一个婚姻，建立一个深爱婚姻的关系。对，当建立婚姻关系的时候，你就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哦，原来是婚姻是这样的，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啊，原来是更很好，所以你就会非常 enjoy。就在这哦，原来我们这就有一个夫妻就能够合为一体，就是很好这样一个建立一个家庭，所以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得救的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肯定是类似的，不是一样的，是类似，讲的是类似一件事情。所以认知就是说，你要确知你信的是谁，你真要确知你信的是谁。所以我们的信心本身没有任何的果效，你信神。信耶稣基督这个信跟你信阿拉信菩萨那个信是一样的，从这发出那个东西，那个从你这发出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人都是那种信心，只不过你的信心你放在什么地方去了，那个信心的对象决定了你的信心是不是产生果效。所以你的信，你相信耶稣那个信心不比你相信阿拉相信菩萨那个信心更高一档，你不是用高更高级的信心来信耶稣的，你用同样的信心，甚至用同样和信我自己是一样的信心，你在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只不过当你的信心是放到神的身上去的时候，那个信的对象远远比你信的这个出发点要重要的多。你信对了，那什么叫信对了？假如我这有一把椅子，对，我讲，假如这把一把椅子放在这儿，对不对？那我这个椅子是干什么？我说这椅子是可以坐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椅子，假如我以前没见过椅子，我从这个乡下来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没见过椅子啊，沙发好了，我眼前坐椅没见过沙发，说这个沙发这么大的能坐吗？不知道。那我就相信它能坐好了，对不对？相信的话，我不是啪就去坐上去，那摔了怎么办？小心翼翼的怎么样试一试这个东西能不能禁住我呀，啊，摁一摁还行，然后再用力气再大一点还行，然后你反复试验过以后就觉得还行，然后你慢慢小心翼翼的坐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当你去轻轻去试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凭着一个信心去说，哎，他可能，你相信他可能能够承受住我，这就叫做信心。一点点，你只要一点，只要你一点点的信心能够带进一个行动，这个信心就可以成为一个得救的信心。你不要太大，你说见证去了，不想你不好想，你可以去试验，神也一样。我们对他，你不需要一下就我全交给你了。我们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没那么大的信心，像放心好了，我没有，我相信你们中间信心再大的可能比我大也不一定有，但是你们可以去 taste 它，一点一点的去经历它，看它是不是能够承受住你的信心。如果它能承受得住，你就把更大的信心加上去，直到你完全的交托。所以认识我们这位所信的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什么叫做认识？那么认识就是说，我们要相知道我们所信的对象是神和他自己的话，是神和他自己的话，而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感官，不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有的很多的时候，我说我们相信神，实际上我们是把那个Anchor 那个重心是放在其他地方的。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教让我们讲信心的那个根基是神自己和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比如说，那有人说啊，你能不能把神证明给我看？啊，如果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那这样的信心是信什么？你在信你的理性。你更相信你的理性，因为你认为你用的理性可以证明神的时候，你的信心的那个 anchor 不在神那儿，而在你人那儿，在理性那儿。 所以基督教的神不要说你不可以证明，就是你证能够证明出来，我劝你，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个神，因为这不是神让我们对他的信心啊。有人说什么神如果你能够显现给我看，那我就相信啊。很多人问说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显现给人看，人不就相信了吗？耶稣说不，我不显现，我只显现给信我的人看。那怪了，你只显现给人信的，你还显现干什么？你应该显现的不信的你能看才对嘛，对不对？这是我们正常逻辑。那不信的人一看见不就信了吗？你信什么？信你自己的眼睛，信你自己的感官。耶稣基督在世上已经给你讲了3年半的时间，神的话已经讲了那么久，旧约圣经已经1000多年了，你不相信，你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这不是神让你得到的信息。神为什么只显现给信他的人看？你所眼见的，你的经历是对你信心的一个奖赏， a reward of your faith。 就是当我们的信心先到一步的时候，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看到他，能够认识他，能够理解他，然后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 reward。 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眼见，我们证实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这叫做信心，是对神和他的话的确信。那有人说什么，哎，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相信，但是呢我在等这件事，我在等着一种特别的感动，那我就相信有真的有这么一个神，心里边在等感动。那你在相信什么？你在相信你的 feeling， 你在相信你的 feeling。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很多的理由去说当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去相信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我们信心的重心就移开了。我不是说这些啊你完全要把它抛弃掉，不是的，我只是说这些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不是我们信心的这个安壳所在。但是记着，但是就转折了啊，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起点。神可以用各样一件事情让它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起点，但你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神存在的论证，在哲学上至少有5大论证，什么宇宙论、设计论、目的论、道德论、这个本体论，这些都在论证神存在。这些都是非常严谨的一些逻辑的一些证明。那这些证明我们如果你拿到纯的逻辑上就说它不足以证明，说真正的叫证明，但是它可能只是验证，就 verify 而不是 proof。 我们现在把证明两个字我们要用现代哲学的观点来研究，证明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能够把它没有的话，你就把确切证明它是存在的啊。数学上可能大家比较理解，那验证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没办法证明，但是呢我把一个东西放进去，说这种我可以检验，说这东西是对的，可以去检验。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证明它，但是神说你可以查验，罗马书你可以查验神的纯权和他的和喜悦的旨意。所以神是可以查验的，查验是什么？我去 taste 就尝品尝神，不是去证明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查验当中作为我们信心的起点啊。如果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也好，或者一些话也好，能够让你产生那么一点点的一个火星的话，这个都可以叫什么？可以是个你信心的一个 jump start。 什么叫 jump start？ 我一个星期是2辆车全的电池全坏了，启动不了，对不对？那我就需要一人帮助我用他的电池接上个 cable 帮我启动，这叫 jump start。那启动以后，我是不是一直就那个电，我就一直靠他那个东西来维持我这个了？不可以，对不对？他启动以后，他们就要拿掉了，我就要靠我自己的发电机的产生的电充电，然后我来运行了。信心同样是一样的，这些理性、你的情感、你的这些感官都可能是那个 jump start， 它能把你的信心给你 boost 起来。但是，一旦你的信心起来以后，你千万不要 rely on 那个东西。如果你有恋爱的东西，那个不久他那个车也就坏掉了。所以记着，神可以通过任何一件事情把我们的信心 boost 起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有任何一个我们当中的人啊，如果你有任何一个感动，圣灵感动你，无论是从理性的，是从感性的，还是从这个感官上的，任何的是你说不清楚，你有这种感动，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催促，你不要挡住它，不要消灭它，这是来自于神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的就 take 它，让你的信心有一个起步，然后呢，把逐渐的通过学习圣经，通过一起祷告，通过亲自和神有这样一个交通，把信心建立起来，建立在神自己的话上，你就可以查验什么叫神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还在等待的，无论你是等待证明的，还是等待感动的，还是等待看着一些异象的，我们盼望你能够抓住各样一个机会，能够让你的信心得一个启动。那么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啊，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是神的话，不是其他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降服，还没到这儿呢啊啊，就是意志上的一个降服。那么我们说认知和一般性的信心是很类似的，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了，哦，我原来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原来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原来知道耶稣基督是死，是为我的罪，为人的罪死了，但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吗？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吗？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历史的故事来读呢，还是说这本书就是给我写给我的？你读小说和读情书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小说里边也许有情书是 A 写给 B 的，你读跟你的太太或以前写给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圣经如果你读起来，你把它当成小说读的话，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事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圣经的每一句话你都认为是神写给你的话，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当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舍命的时候，你说哦，为他的命舍了，哦，这耶稣真不简单呢。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为我舍命的话， What do you think？你怎么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传叫做什么，受点滴之恩当以泉涌相报，对不对？这是我们都古传呐，我们都来在这样来做人的。耶稣基督为我把自己的命舍掉，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认为他是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把他当成敌人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为我们而死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有关系的话，你在意志上要有一个降服，我当以泉涌相报，神说我不要你以泉相报，你只有一个微小的信心来接受给你这个就够了，这就是意志上的一个降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在大家知道我在网上已经都知道我在网上去以前是跟人辩道了，我就讲到一个地步，我就会告诉说你的问题不是理上的问题，不是说你有很多的问题不懂你才不相信。我到信了信主信了十几年了，我还有很多问题不懂的，而是说你的意志上那个被罪所捆绑的意志让你捆绑着你，让你不能够迈出信心的这一步。所以当我们的理性也好，我们的感情好，我们不能够证明，我们不能够阻挡，我们没有不能够再证明没有神，不能够挡住我们往前迈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意志，神你改变我的意志，神你来掌管我的意志，让我迈出这信心的一步。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是一个降服，是对自己的一个否认，是对神那个主权上的降服。这个是最难最难的。为什么说信心这么难？你信的东西就这么难吗？对，你信明天看出来不难，但是当让我们把自己那个被罪捆绑的意志降服在神的主权下边的时候，那个比登天还难。这是最难的一个地方。那么但是这才是得救的信心，这才叫得救的信心。耶稣说什么？说凡跟从我的要 deny yourself， 你要舍己， 凡跟从我的你要舍己。这个舍己说不是我不要自己了，不是那种舍己为人那个舍己，不是，是 deny yourself。 deny 就是说我以前所思的所想的所经历的所认为是正确的可能都不太对了，是圣经告诉我们确实是不是对的，那么我要改变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方式，我改变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我要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悔改的第一是悔，悔就是说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错了，后悔这件事错了，不做了，错了，就是和以前旧的一种生活方式彻底的决裂，这叫做悔，而不是说我在上面改一改，把一些填补填补，修一修，不是这样，这叫悔。改是什么？好，我既然和这边决裂了，那我得去新的地方去，我这条路不再走了，我不能停在这不动了，我要有一个，我要选择一条新的路，选择投向真神。所以这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一个叫一个中途的意志，这是最最重要的，这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重生，叫 born again， 这个叫做重生。一个重生以后的基督徒，你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当一个人重生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什么？当你和神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你再说哦，我这件事情做对了，因为神是爱，神用他无比的恩典在吸引着我们，我们都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哦，原来都是你所做成的，原来在你里边你给我预备了那么好的东西，当我在外边是用我们那个被罪捆绑的意志去思想时，带着我们那个变形的眼镜去看神的时候，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一些不正确的，一些变形，一些扭曲的东西。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被神感动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怀抱，看到神的时候，走得越近，看那叫什么？看得越清，对不对？走得越近，看得越清。如果那地方是丑的，你越近才看得越丑。如果是美的，你越近看得越美。神是美，是善。你越近的时候，你越能够体察神的那个纯美。所以这是第三个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就信心。信心既然有这三个层面，那么信人救恩是怎么透过信心转到我们身上来的呢？那么信是不是信心有一种魔术一样的力量？你的一信，把你自己的一些这个生物还性的，还是化学性的，还是物理性的功能给改变了，会不会这样子？好，不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罗马书读了什么？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了，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也就是神的义是不关乎律法的，对不对？ No。 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神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下面一句话，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既然在律法以外显出，为什么还有律法为证？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义是怎么显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神是那样一位公义的神，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有多少人相信我们自己是罪人。那如果在这个问题还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还要回到信心的第一步去认知去。那我每个星期的主日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儿跟你们有，我还可以开放我的这个叫信仰协谈的时间好了啊，早晨9:30的时间，或者是下午吃完饭以后，我都可以在这待着。如果你对认知，那我可以来跟你，我们一起来交通。但顺服上我不能掐着你脖子做，那是你自己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对认我们是不是罪人还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这属于认知问题，那我们可以来讲。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那么罪人的话要受神的审判，罪要被神审判。那么只有一条数，就是什么？要与神和好。要与神和好以后才能不被审判。那与神和好一般就两种方法咯，一种叫做什么？积功德，大家人人都能想到的，聪明人都能想到的，积功德才能和好。一种叫做笨人的方法，求好，你赦免我好吧。所以这是两种方法。那积功德的方法是所有宗教的可以说是都是积功德。积功德能不能抵罪？你自己想好了。罪是一种亏欠，罪所谓的罪什么是罪？罪的定义就是说你做了违反神律法的事情，就为做人的言行思想违背了神所造你的时候所给你设定的那个律，叫做罪。 罪不是说我得罪你，你对他，那不叫罪，那个叫什么？说我不是得罪了你，我们叫伤害人。说人和人之间的犯事，我不是因为人不能给人定罪的，我只能说我做一件事情伤害了某人，我触犯了律法，我触犯了法律。但是讲到定罪的时候，只有上本才讲定罪。我们把这个罪要讲的要比较讲的清楚的话，罪是神啊，是人在言行上违反了神造人时候规定人所当做当行的事情，有不及或过，就是该做的你没做，不该做的你做了，这叫做罪。神在造人的时候规定了人的基本的操作规范啊，任何东西一被造都有操作规范，对不对？但所有的被造物都是用人来操作的，这只有人是自我操作的。人是自我操作，说你如果你违反这个操作规范的话，这就叫做罪。所以罪是实际上是得罪了神。那么将来要在神那儿交差，你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自我积功德，然后就是抵罪啊，叫将功赎罪，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不用讲太多。那第二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求你了，你给我赦免啊，就这么两个办法。那么将功能不能抵罪？那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去开车崩出去撞上人了。没撞死，撞伤了好了。你说哇，坏，我撞人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下边好好开车。啊，我下边开的好一点，如果45迈，我就整开40迈，100步多，100不少，我就开的路整整中间，我把那个开的像一个标准的一个驾驶员，我是不是就可以抵过我那个撞人那个过去那个犯那个罪过了？可不可以抵啊？那为什么你犯了罪就可以用其他的好的行为来抵以前的罪呢？如果我们当中有这个质量检查员啊，加工就是零件啊，假如你生产过这个零件检查员啊，一个这个工程师一不小心啪多车了一刀，这个零件碰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啪这一刀这车一下车过了，对不对？你说哦，没关系，其他我把其他地方做的，我下边我就要特别小心，把其他地方都达到公差，这个公差是零，那个误差是零，这个零件是不是有用的？你能不能说因为你其他加工好的就可以把这头补过去呢？因为我们想的都很好，我们以为这些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在神那里说这是不可以的。当你开车出去撞人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承担责任，你以后不管你开多好，你是应当的。你不会说哪你谁因为开车开的驾驶技术好被得过一个奖状，人只是因为这个出事故得罚单，有时候警察过来，哎，我给你个奖状，因为你开的非常好，以后可以顶你以前的罚单，你见过吗？没有的。圣经说什么？圣经神造我们本是行善的，因为神是全善，神造我们本来就是行善的。我们今天行善，我们今天做一些好事，是我们当做的。圣经凡人说，如果你知道善而不去行，是什么？就是你在犯罪。所以我们行善只是我们做了当做的事情，你用什么来抵你的罪过呢？相反，你每一件犯的每一件罪，你都要在跟神面前交账。所以将功补过，你越补越多，你一不小心就犯罪，一不小心就犯罪，有时候小心再小心还是犯罪。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抵消我们对神的一个亏欠。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是堕落的。就又提到一个是性本善性本恶的问题，这些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去讨论。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因为人本性堕的败坏，人所行出来的永远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满足神那个公义的要求，所以第二条路你是没办法，只能走第二条路来求好，求神赦免。刚才我们念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说好，谁说我给你法外开恩赦免了啊，好事儿，这样有失神的公义。所以神的赦免是要赦免的，但是却又以律法为证据，是按照律法来赦免你的，而不是说哦，大家就没事就好了。所以信心是什么？ 人怎么样完成律法？看下边一个图，就是信心的，因为借着人的相信，我们达到了一个叫做双重归属的这样一实现这样一件事情。首先，罪是人得罪了神，神要对人实施审判。所谓的不义称义，就是说什么？说这个审判经过审判一个宣告说，恕你无罪，这叫做称义。我们需要的是啪这个恕你无，抬起头来恕你无罪啊！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句话，对不对？但这句话不是凭空就可以给你的，因为罪必须要承受责罚，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罗马书说什么？二十五节，神设立基督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就是神定义要将审判施加在那些罪的身上，这是神所定义的，这是任何人不可以改变的，是罪恶一定要被审判的。挽回祭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承担了，看人的罪，箭头相信他的人的罪，耶稣基督说我承担你的罪，耶稣承担这些人的罪，在神面前说把这个罪献到神面前，神你的愤怒你的审判加在这些上面，所以这是个挽回祭，把神的愤怒挽回来，因为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就像个罚单一样，你出了车祸你要交罚单，这个罚单你自己交不起，你说我穷光蛋我交不起，有一个中保说那么我替你把罚单交到法庭，法庭说我收到这个罚单，法律被满足了，所以这个人是替我挨罚，他自己如果也出交通事故的话，他不能替我，因为他自己还罚不清，对不对？他自己一定是他自己不该交钱的，他才能替我来交这个钱，这就是第一个箭头作用。所以人的罪上面也是人的罪归给了耶稣基督，这个亏欠耶稣基督承担了，然后交到神的面前，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然后怎么样？神因为公义得到了满足，神就透过基督将他的义，记得是将神自己的义就交给了人，意思就是说一个判决一直是判决下来说此人赦免，此人无罪，因为公义已经得到了满足，这是你信心所带来的果效。所以信心就是在那两个双向箭头之间所产生的果效。当一个人把你的罚款去交给那个法庭的时候，你说什么？哦，那个人我不认识，他跟我没关系。所以他交到法庭那个效果在你身上有没产生不产生效果？不产生效果的。他可能替别人还掉了，但没有替你还，因为你说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承认他替你交这个事情，那你就自己交好了。这是信心。所以信心本来是没有任何功劳可言的，不是一种行为。有人说信心也是一种行为呀，因为信心要带出行为来的吗？但信心叫做无功而有效的，没有功劳可言，但是却是因为对神对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设的一个接受，神就有一种叫双重的归属，将人的罪透过基督啊归到基督身上，神实施了审判，所以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记着为你和我，不是为另外一个人，为你和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亏缺神荣耀的。同时，神将基督的义归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义是谁的？我要问两遍，这个义是谁的？不是我们的啊，不是因为你信你一蹦就长出义出来了，不是这样子的，是把神的义归给了说那是神的义，不是你的，那不是你的。好，我再问这个义是谁的？是你的，因为神把他给你了，给你还不是你的，是谁的？所以你要记着，你这个义是神的，但是是你的，因为什么？是你借着信心神把他就他已经给你了，你还不要吗？所以什么叫信心？就是承受这样一个恩典，我相信这个是给我的，而且我相信我一旦得到了它，我的罪就被赦免。 这就是使徒行经上面所说的，我信罪得赦免。当人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说人和神之间的问题在什么问题，就是那个罪的问题，就是那个罪的那个瑕疵，让人不能够认识神，让人不能够归向神。当这样一个罪被赦免的时候，神的大门向你敞开，说你是我的，我所喜爱的，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一切丰盛的恩典。这人就可以欢天喜到神面前来，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审判者和被审判的关系啊，审判法官和被告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是个 friend， 他们下边可能是 friend， 在法庭上永远是对立的，永远是敌我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你的罪一旦被赦免的时候，神说你不仅仅是一个无罪的，我还要让你成为我的孩子，成为我的儿女。这就是救赎的我写过那个天国八部，我不知道谁看过啊，一步步上走下来的。神要赦免你的罪，要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让你进入他永远的荣耀。这就是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些都是靠着神自己的恩典做成的。神自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洗清了我们的罪。所以基督教提到说，将基督教说讲到你是罪人的时候，他不是对你的指控，他也不是嘲笑你，他更不是说来挖苦你，说是来定你的罪，而是为了拯救。只有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圣经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才能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份救恩。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那个救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圣经要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罪人，你需要被拯救。两句话不要听到一块儿，你是罪人就完了。那我记得以前好像我没有去过，听说台湾有一些人很热心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啊，穿个大背心，上面写着什么，前面写着我是罪人啊，招摇过世，就是我说要说求神来赦免，后边写什么，对，我光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没有用的，但这只是第一步，你要寻求一个和好，寻求神的赦免。所以这就是信心的果效，这就是信心的果效。神自己亲自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么当我们真正的体验到那个罪被赦免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有一点类似的经历，就是开车被警察抓住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吃罚单的，那要吃罚单的。但是如果你稍微发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警察说好这次饶了你了，你会怎么，你什么感觉，你说哇哦，是不是，你那种感觉就哇，如释重负，想说哎呀，你说我下次我可以再操作了，再会不会这样做了，不会的，你会更要小心了，对不对，更要小心了。所以当我们的罪真正我们明白我们的罪被神赦免的时候，在神面前是一个被神能够接纳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是有一些你想不到的灵里边的一个兴奋，灵里的一个喜乐，你是讲不出来的，你是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即就是这样子的。当你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永远凭想象想象不出来。当你真正经历神这种赦罪平安的时候，你会喊哈利路亚。所以说有神如此呼吁何求，这就是我们需要向神献上我们的顺服，献上我们的赞美，让我们一心能够归向他。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极大的恩典来挽救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我，一个与你为敌，一个不相信你的人，一个甚至用各种的话来咒诅你的人。但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却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你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因着信心可以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罪得赦免，将来和你一同在天上享受那永远的福乐。主，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救恩，愿主你将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个寻找你的人。 主，我们那已经在你面前领受救恩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奇妙的救恩胜过地上一切的珠宝。主，我们来寻求你的，在等候你的，求助你向他们敞脸，求助你赐给他们勇气，给他们一个 jump start， 让他们能有这样一个信心来承受这份来自永恒的恩典。祝我们谢谢你，求圣灵此时就感动我们当中，我们在我们当中那些在寻求你的，让他们心中有这样的感动，让他们心中就发出呼唤，让他们在意志上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说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我愿意接受这份的救恩。祝我们谢谢你，愿他们在心中这样的呼求被主你自己听见，也求主你赐给他们勇气，在众人面前能够做出这样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